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人传》第80集。本集的主题是台湾的商店员工训练。好，今天来分享两个故事哈。第一个是我自己的，第二个是网络上看到的。我的自己的话，先讲我自己的。我上个月的时候呢，我去一间按摩器的专卖店哦，就是那种按摩椅啊、按摩什么眼罩啊、按摩什么东西那种店。那这家店是我几年前去消费过，消费还蛮多的，好像买了三个，买前前后后大概买了三四样产品吧。然后他们加入会员之后，他就每年你生日的时候，他就会寄这个一张算是生日贺卡来。然后你只要拿这张卡呢，去他们的店面，几年前是写说你要试用30分钟啊，他们的新产品。最近这一次拿到这张，他上面没有写，他就写说你就可以领所谓的来店礼，就你拿这张卡回到店面，他就可以送你一个小东西。前几年都是送那种运动毛巾啊，我是有去健身房的习惯的人，所以我就去拿。对啊，上面就印他们的 logo 嘛。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销售的技巧啦，它就是让你回店里面嘛，然后他跟你有机会接触，他就跟你宣传销行推销一下他们的新产品这样子。那今年我就也照样都去了哦。今年的那个礼物改了，送一个袋子，袋子其实用不太到，但是就想说啊，反正就是这种免费心态嘛，反正就是当做去晃一晃啊。我是有其实有兴趣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了，然后我就跟我姐一起去。结果到那边之后呢，发现他们真的没有想要强迫推销的感觉，就还不错，就是。你就给他这张卡，说：“我来领这个来店里啊。”然后他就：“哦，好。”然后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资料啊，就要给你了啊。当然，他们还是会开始行销，所以我就看了一下那边的东西。其实我有兴趣，因为我一直都对这种按摩的器材有兴趣，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哦。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常常会有全身酸痛的问题啊。但是我后来为什么可以先讲一下为什么后来没有那么常去买这些新的产品呢？因为根据我后来自己的研究啊，我不是医学系，讲过很多次，我不是医生，但是，经过各种努力的学习之后，其实大部分的身体的不适呢，都还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系。那你的健康呢，大部分都还是跟你的，如果是酸痛的话，就是坐姿，大部分都是你的姿势问题，你的姿势有问题，所以导致你的筋膜在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就粘连或是有受损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去用那些外部的按摩。有用，但是某种程度上说，应该说你要先去，掌管源头，就有点像是说你最近之前这几年的新冠，大家不是都会洗手，然后戴口罩，然后用酒精嘛消毒之类的，所以就把那个什么就把感冒给误杀了嘛。所以就是说，你其实你只要勤洗手、戴口罩、用酒精消毒，你就不会感冒生病。对，但是大家都怕麻烦或者什么的吧。所以就以前都是大家都不会这样照做，那现在开放之后，大家也慢慢的放下警戒，所以呢，就变成开始很多人感冒了哦。我觉得这个坐姿也是一样，坐姿啊，然后睡姿、躺姿也是一样，就是你觉得你如果从源头做好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会有后来这个酸痛情形，所以后来就没有那么热衷于买这些这像吃药一样的这些按摩器材了。那总之呢，到那边看一看，就发现，他们还是有蛮多，他们其实蛮厉害，那家公司还蛮厉害的。他们有不断有推出新产品，就是除了每年都会有推那个什么天王椅啊、按摩椅那种以外，他们有各种小东西，就是，我就注意到有一个眼罩就是那种按摩眼眶，因为不可能按摩眼球嘛，就你戴一个头盔，那个头盔就会周围有一些按摩的。那种圆珠或者什么那种差不多些气动力的装置啊，还有按摩你的眼眶啊，就是宣称说这样可以对你的眼睛舒缓的压力这样子。那一样，其实如果你的就啊，就像我之前看到，就是他有一个医生讲说，你的眼睛要不要出问题的话，就是你可能像我们现在都盯着荧幕看嘛，你每30分钟看荧幕，你就要去窗外远眺大自然。 啊，老实说啦，你一般上班环境有几个公司可以允许你这样子晃来晃去？主管会觉得你在偷懒，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事是没有办法被允许的。那你用这种眼眶式的这种按摩器就可以舒缓你的眼球的不适。那我会看是因为我妈其实有一直想要买这种东西，但她后来都买那个，很多人都买那个花王眼蒸汽眼罩，也是一样舒缓眼睛的。我想看一下说这个电动的这个会不会好一点。就戴之后觉得不是很舒服，不是我想要的效果。那就我戴上那个眼罩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外面嘛。那这时候我姐就被另外一个销售人员纠缠了，缠上了，然后看一下那边晃晃去，他就上来搭话这样子。然后那是一个男的啊，跟我介绍产品的那个是个女的，等于他店里面有两个店员这样子。那这个女的一看到我姐就说，就讲先讲一句很奇怪的话，讲说。哦，你穿这个 leggings 哦，那你应该很适合我们的产品。那很多男性听众应该不知道什么是 leggings 其实就是一种很像瑜伽裤的一种紧身裤啊，反正总之就是一种女生的穿搭就对了。然后我姐听到的当下就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我腿看起来很粗吗？还是什么很适合我们产品？这就是我觉得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但还算是很 minor 的哦，就是很小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哦，你来用看我们这个按摩的这个东西哦，他推荐他一个产品，然后说，哦，这个 CP 值很高啊，这就是他讲的，我觉得他犯了第二个错误，我等一下再解释。然后接下来呢，我听一听就觉得他那个男的讲话有点油啊，有点会让人不舒服的那种，所以我就很快的把眼罩拿下来，然后想去介入啊，拯救我姐这样的啊，然后结果。后来这时候那个我姐就说，她刚用了另外一个产品，她觉得不错，她叫我可以试试看。是什么产品呢？就是有一个叫做那叫什么滚筒哦。有在健身房的人应该有或者做瑜伽应该有听过什么叫滚筒。滚筒其实就是一个圆圆的圆柱体，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脚啊、手啊、身体的各部位放在上面，然后放在地板上面滚动。用你身体的体重哦，用你的自重体重去对你的身体施压哦，然后可以达到这个放松筋膜的效果。如果有兴趣的人去买，可以我推荐你们可以去买那个那叫什么？迪卡侬了，可以买那个迪卡侬。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其实老实说，那个贵的跟便宜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哦。迪卡侬就有卖，便宜还蛮便宜的。然后。如果你们先去学的话，我推荐你们上我 YouTube 看Sun Gods 就是三个字这个物理治疗师的影片，然后还有推荐另外一个是叫做秋西物理治疗师一个女生，这两个人的影片我觉得都不错哦。然后买这个滚筒的时候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尽量不要买那种上面有很多花纹凹痕各种。看起来很强硬的那种很硬的那种滚筒，就是它其实是为了要它做那些花纹什么，是为了要增加刺痛点，增加刺激。可是其实你的身体一般不需要做那么大的刺激哦，这是一个小补充。好，总之呢，那家按摩店他们有推出一个这个按摩滚筒，但它是电动的，就是它会震动。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产品，它会在那边滋滋滋滋滋滋，然后。等于说你就不用滚，因为原本我们滚筒应该是我们的脚放上去，我们的手放上去，我们要自己在那边滚动。但它就是为了让这些懒人可以用，所以它就是你只要脚放上去，你脚不用滚，它那个机器本身会震动啊、这样子震动，那你就可以你就感觉很舒服，感觉有按摩到。所以我试用一下，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有点心动想要买。然后这时候那个店员立刻就讲说，哦，我们现在是。母亲节特惠啊，所以就是怎么打几折啊，然后再来店里啊打八折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再减200块啊，怎么样，然后最后跟我讲一个数字哦，4000多，忘记数字，4000不知道多少。好，然后我当下其实有点心动的，所以我就在那边考虑，可是4000多其实还是有点贵啦，而且我刚刚讲那种一般就是不会震动的滚筒，大概只要500-600块，甚至700-800块好一点，可能700-800块，然后甚至500-600块也有，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动，一个会震动，一个不会震动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落差有点太大，所以我还是会心里考虑一下。而且我其实家里面已经有买一个就是普通的滚筒了，要再买一个这个，我就觉得我没有需求这样子。但是在我还在思考之中呢，那个男店员就不断的一直继续 继续叨念、哦、就是一直强迫推销的感觉，我觉得不太舒服、哦、那这还好，这算第三个小问题吧。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来了，就是我在旁边，我在那边一边思考一边看的时候，我就不免俗拿手机出来查一下价格。这就是当初那个博客来是网络书店刚推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实体书店会出现大问题呢？因为很多人把实体书店当作线上书店的展览室厅哦，就你去一般的书店里面看书，然后看一下觉得还不错，这本书翻一翻觉得还不错，就转头就上网订哦，因为博客来75折哦，79折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奇妙啦，这就是物流跟现代科技结合之后变成。网购变成一个很便宜的选项，就是很店。那你这个一般的店面，你要有展示空间，就是要负担房租，所以这个成本就加回来，所以想导致网络上卖东西比实体店面卖东西便宜很多。所以就上网查一下，我就想，那个 Momo 上面就有卖这家那个按摩店的，因为它是个大品牌啦，按摩它有那种 Momo 上面有旗舰馆，就是他们自己店，他们自己公司出货的地方。就一查啊，上面网上面卖399X。就是比他们店里面刚那个说什么、哦、母亲节又怎么降价、哦、弄一堆折扣之后的价格还要便宜、哦、便宜多少呢？便宜大概13块。然后我就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好几年前读过一本书，叫做华顿商学院谈判课，那本书真的很不错，但那本书其实内容其实很少啦，就是它的整本书很厚一本，它的重点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试着去跟别人 argue 啊。我觉得这本书对华人或台湾人非常的华人可能中国人可能不需要，台湾人蛮需要，就是你要去争取你的权益，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无理取闹，也不是 OK， 因为在台湾你这样常你去有争取一些自己的权益，常会被觉得说你就是在无理取闹，你就是在找麻烦。但其实以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就是我要只是一个权益，就像我今天遇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有兴趣买。可是你们店里卖的，虽然你讲了一堆折扣，但你算完之后，你竟然比我在网络上面买的还要贵，然后贵，虽然说贵的不多，但是贵13块。那我对我来讲，我就没有理由就要在这边买啊。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我可以当场就直接拿到货，然后我可能网购可能要隔一天哦，明天早上才拿得到。但那有差很多吗？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那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在这边买，然后还比较贵？所以当下呢？我就提出我的想法，就是说，这有点，我的措辞是讲说，这有点，我查一下，这有点尴尬，为什么你们 Momo， 你们官网 Momo， 你们官方在 Momo 上面卖的这个价格比店里面还便宜？然后这时候呢，那个我因为我是跟那个女性的店员，就是跟我接下那个人讲的，这时候那个男店员就突然插手过来，我觉得那个男店员这时候我就看出来他应该是主管或者经理之类的，他就过来讲话，他就说。啊，你这个 Momo 没有我这个，我们这个 Momo 哈，我这个 Momo 上面哈，它那些东西哈，很多都是整新品啦，都不是，就是意思说不是全新的，说那个是那他们的那个保固哈，也没有我们这边好，那边都没有保固的啦。然后他讲这话，然后最后他讲的话，我觉得是最受不了，他讲说，你不要贪图那个省那13块啦。这就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第四个这一点，这是第四点，就是这个。他这句话一讲，我大家都决定，我绝对不可能在这边买了。就算我要买，我也不在这边买，因为很明显，我刚才讲过，对消费者来说，我完全没有好在你们这边买，完全没有好处，除了我当场可以拿到之外，然后你还要对我做进行这种很奇怪的类似羞辱，好像是讲说我付不起这13块一样啊、哦，好像我在找麻烦，但其实就不是，就你们公司内部的。这个你们自己内部的这个经营有问题吗？就你们既然你们的不同通路，就是网路啊，然后店面价格没有去统一管理哦，理论上网路可能比店家便宜一点是合理的、啊，就你可能有折扣或者什么的。但问题就是说，我消费者会觉得很没有道理嘛，就是为什么我要付比较多的钱？而且更何况哦，我如果在某某上面买，我还可以有信用卡网路上面消费，像我有办某某卡嘛，又有5%优惠，所以加其实就超过你所谓的13块了，这就是很糟糕的问题。然后这时候那个店员就开始不断讲那些我刚刚讲那些话术，只是不断在就是很扯啦。第一个他讲说就是你们那某某上面买的没有保障， 欸，那是你们公司开的 官方旗舰店，欸，怎么会没有保障？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指责我，啊，要摊这13块，所以我当时就不要，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跟我姐就闪人了。那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刚刚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结合刚刚讲的第二点来看，就是第二点就是我说，他说这个 CP 值很高，他跟我姐讲说那 CP 产品 CP 值很高。我不是行销人才，我也不是这种相关的人，我是工程师背景嘛。但是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店的员工的培训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先问一件事，就是大家觉得按摩器材是什么样的商品？我觉得很简单，答案就是它是一个偏奢侈品消费，因为它不是一个必备的产品，而且按摩器材大部分都很贵。你去买一个什么滚那种什么小的按摩椅啊什么的，就几万块起跳嘛。然后那种什么天王椅那种等级，大概都是几十万起跳，五六十万甚至更贵。然后那种小的按摩器一个也要什么几百块甚至上千块，所以它不是一个廉价便宜的产品。那这种产品呢，你的公司要有自觉，就是说你的公司的产品是奢侈品的情况之下，你的销售人员在你的店员在讲这些销售的那个名词的时候，销售的言辞的时候，就应该要避免使用 CP 值这种用词。CP 值就是 cost 呢跟 performance 的这个相除嘛。他就是说这个用这个词的发明一开始就是在电子产业使用的，他就是倾向于电子零件中的，就是说我用比较低的价格，但却有比较高的 performance， 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这个东西就完全不是用在奢侈品上，因为奢侈品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的信誉。因为老实说，我上网查，要查其他的这些电动震动滚筒，也有别的品牌有，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迪卡侬也有，它好像1000多块，我后来查的。所以我今天会花2-3倍的价格买你们公司的产品，我觉得差不多的产品，就是因为我对你们公司的品牌有信誉，然后对你们的保固什么的后续的服务有信心，所以我才会买。所以你在行销的时候，你就非常不应该使用 CP 值这个名词哦。台湾就是很喜欢用 CP 值，但是变好像到处大家都在讲 CP 值，但是很明显你的产品就是比较高价的，所以你真的是不应该用讲这个话。然后你接着你又开始讲，又开始数落我说哦，我什么要贪图那13块，然后去上网买，会买到不好的，会买到整新品。你根本就在攻击你的公司的其他网络部门的人吧，这真的是超夸张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台湾这些店面的店员，就是到底是怎么训练的？他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公司的品牌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就是这种很基本的东西？他如果都是一味往便宜去讲的话，真的会常会发生这种很奇怪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个人的故事分享。然后再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应该很多年轻人都会已经看到了，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没有那些网络人比较不会注意到。就台湾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家哦，对，海外的听众应该也不会注意到。台湾最近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就是其实不太好笑，就是有点蠢，这后来变得很好笑，就是有一位女客人，她15号的时候去台北某一间咖啡厅用餐，当时店里也没有其他客人哦，然后但是。店家就跟他讲说，要满我们店家的低消是200块、他本来是想点一杯燕麦奶140这样子，店家说低消200块，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再挑一个60块的这个棉花糖饼干来吃。就店员就讲说，啊，今天没有供应饼干啊，请他改点其他食物。但这个女客人他就讲说，我已经有刚好先吃过午餐了，那其他甜点都要200块起跳，而且当天是一个人去哦，没有其他朋友可以分。所以他不想要点其他，他怕他吃不完，他就不想要浪费。那店员之后就店员听到这样讲，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改外带？”但是女子认为这个女生认为说她自己是我已经有意愿要配合你们的低消规则，是因为你们刚好没有我想要的这个饼干的这个品项，所以导致我无法凑到200块。那他认为这个品项没有备齐是店家的问题，所以他就。就讲说，那我就不要啊。他就向店员直言说，我不会再光顾啊。之后他离开店家之后，他就在 Google Map 上面留下一篇蛮长的文章啊，就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就他其实有讲更多啊，比方说他说他进店里面，然后在柜台待了很久啊，明明就没有其他人，那为什么就等了很久？等很久之后，客人那个店员才过来理他啊，就是他的不满的情绪啊。那 这个负评文章我去看啊，如果说我认为一般人去看这个负评文章的话，你可能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至少我个人觉得、啊、有一点点 OK 的倾向。那他要解释，他认为说所谓的低消可能是为了满足所谓的翻桌率之类的这些问题。那他认为说店里面没有其他人，都没有其他客人的情况之下，你们也不缺，就是你们其实算是相对算是缺客人的。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强硬要规定低消？因为低消他认为可能说，如果今天客人很多哦，坐满的，那有低消就是为了保障这个收入嘛。那你今天其实没有其他客人，就不用那么。死板一块，那这可能是因为他本身不是从事这个餐饮业，所以对这个低消的有误解或者怎么样。那、啊、当然我也不是从事餐饮业，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可能低消就是不知道店家觉得还要保障他的营收的一种手段吧，我就不评论啊。但是整个文章其实很长啊，然后不见得每件事都会受大家的认同，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店他离开这个负评之后呢，就店家就看到这个负评的，就店家的反应非常激烈。他们在这个官方的他们咖啡因的官方 IG 上面开始 连续 po 一堆动态，一堆这个story， 然后他还肉搜这个女生的个人的 Facebook 账号。那我开始觉得奇怪，欸，他怎么肉搜得到？后来发现是因为那个女生的 Google 留言好像是用她的本名，所以他就是可以又直接查本名，然后再比照她的长相，他看到她的脸嘛，他就可以找到是谁，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贴图，真的不夸张，应该是贴了三四十篇之类的那种现实动态吧，然后指名道姓，然后还有然后还找到那个女生的妹妹哦，家人、其他朋友，然后开始每一篇都截图，然后讲说哦，就是这个你们的行为有什么问题，然后说你可以评论店家啦，我有权利评论客人呐，然后。什么尊重两个字都做不到啦，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疯狂的攻击这个客人，那这个行为就是非常的夸张，所以后来整个风向就完全就是直接完全变了，就觉得说人家只是 complain 一下这个低消规定有必要这么夸张吗？然后后来他还自己店家还自己公布当时的这个柜台的这个监视画面。然后发现那个女生真的是被晾在那边很久，然后她只是喝了一杯水，一杯开水，就是一直在等，然后后来才被告知说有这个低消规定，然后她就不想要消费了，她就离开，她等于说只是算是白喝了几口开水，然后你们就要被你们这样的追杀，然后连这个家人朋友都要被牵扯进来，还被指名道姓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变成说。大家都觉得很扯，然后也有几个网红，比方说一个做历史影片的网红叫 Cheap， 他也有出来算是当公道伯吧，讲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最恶心的事情是，老板一开始都完全不认错，然后他后来还关闭了这个被标注的功能，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女客人的名字，这个行为超诡异。就是说，你今天在攻击某个人，然后攻击到一半，然后你被发现被大家反驳了，你就去。把你的账号改成对方的账号的样子的外观，那这真的很奇怪哦。然后，但是因为你敢肉搜别人，别人也会肉搜你。就后来这个老板曾经上过什么综艺节目的什么照片什么的，也全部被肉搜出来，然后变成说是咖啡店 vs 百万网友这样子啊。就事情过了两三天之后，这个老板出来道歉哦。那也有一些律师的网红出来解释说，店家在公开的 IG 贴这个客人的照片的，还有个人资料等等，还有加入这些贬低和侮辱性的字眼，就会涉及所谓的公然侮辱罪。所以女客人后来就去找警方报案，然后有去找律师来处理，然后后来那咖啡厅就出来。讲说道歉，然后就说我们咖啡厅已经要关，已经要关门停止，请大家不要再骚扰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前面这件事跟这件事讲，让我想到就是不知道台湾的一些店家的一些员工训练是不是都有问题啊？因为后来老板是出来讲说什么我人在国外啦，意思就是说他把整个事情都甩锅给他的员工就对，他说那件事情员工有点想要说是员工所为这样，我觉得 好啦，今天就算是员工所为，那你们这个咖啡厅的训练也有问题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夸张的行为？我真的是蛮不懂的，对。所以，今天就这样分享两件小故事啊，一件是我的，一件是网友遇到的啊。我觉得啊，我个人也是会使用 Google 评分的人，而且我还蛮常用的。而且我进去餐厅里面，我大部分也都会用。其实我之前本来有一集想要讲做一集讲这件事，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最近这几年开始啊，有一些那种什么，比方说日本的作家或者什么台湾作家好像也有，就有开始有人讲说什么，你们不要就是什么做什么事都要去看别人的评论呐，就是说哦，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你为什么不主观认定呢？你看一部电影或你去一些餐厅之前，你应该要自己吃过再说好不好吃啊？为什么要去看人家说好不好吃、好不好看来决定呢？来决定你要不要消费呢？我讲这句话就是，你知道这句话就有点那种何不食肉糜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高在上的人的思维。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大部分人的时间、金钱都是有限的哦，少部分人是真的是没差，完全没差。所以我去做这个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你要考量到的点是。我是花了特定的时间跟钱去做的，所以我当然希望是花的这个回报是好的。等于说我今天去看的电影，好像就算不贵，两三百块，好像大家都付得起。但是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如果我看了觉得很难看，很生气，那你会赔我吗？不会啊。所以我去做这个消费行为之前，我去做一个调查，说到底好不好看，又很难理解嘛，完全可以接受吧，完全可以接受。然后餐厅也是。很多时候去吃餐厅吃饭，我也是特别跑了很远，特别搭公车，为了吃一间名店，跑了可能花了三四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去开驱车前往，就去吃完之后觉得这个体验很差，或更甚，或是说就是之前有人讲，有些人就是什么像是一些节庆啦，就是比方说我是庆祝母亲节去订餐厅，就带全家人去吃，结果很难吃，那就很尴尬啊，因为。我是为了庆祝嘛，带家人去吃，爸妈没有吃过嘛，结果去吃觉得很难吃，这就很扫兴啊。所以这个网络的这个 Google Map 或是 Yelp 的这种评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大部分去看这些评论的时候，我都不是 care 说他网友觉得写好不好吃，而是看网友会不会留言讲说这间店有没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对客人的这个。批评客人的这种，好像讲说我很穷哦，付不起13块这种言论，这就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餐厅的什么卫生程度啊，如果餐厅的话，卫生程度啊，然后装潢有没有看起来很恶心、很脏啊，这都是会主观影响我们体验的一个部分嘛。所以我觉得去看，所以你的确是可以，我认为的确是可以去利用这些 Google Map 这些上的这些评论。只是说你在看评论的时候，不要只看星数，因为星数不是很准，就是给五颗星还一颗星。笑常常看到一些评论，我觉得很好笑，就他可能讲说什么哦，这家店很好吃，很好吃，然后最后给3颗星，就是他就想要表达说哦，我这个人的标准很高哦，所以我虽然说他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我只给3颗星。这种言论超多，所以你看星数真的不准啊。但我觉得你去看网友的那些文字叙述，就是你要感谢。有人愿意写这么长的文章，所以就像这个女生，虽然我刚刚讲说她的行为，就是她去，不，她算是拒绝遵守店家的低消规则。我觉得虽然是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是好像是有 OK 的嫌疑，因为基本上店家出来开店，他本来就有权利去设定这些规则。虽然说我也不喜欢，像我也觉得那个什么台湾服务费很蠢，台湾就不是一个台湾大部分餐厅都没有什么服务，然后就要收10%，根本就是变相涨价。但就是你愿者上钩嘛，你要愿意去吃，你就自己接受这一点。所以我虽然觉得这女生原本的那个做法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她写这篇文章，这篇负面评价留在网络上面。我今天去这家咖啡厅，我之前有调查，我看到这篇文章，我不就知道说，原来这家店有低消规定嘛？那如果我自己评估发现说，我的确。他讲的没有错，就是我也只想点100块饮料，100多块饮料，然后我也只想点个什么饼干什么之类，就是我也不想要吃什么一两百块的甜点，那我就不要去消费。所以这些负面，我觉得大部分的店家对于这些负面评论可以放宽心一点啦。虽然说我最近跟朋友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也有人讲说，他有一个朋友，他认识的人有开餐厅， 他就说哦，你之前去开箱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的副屏真的会走心。然后我就说哦，对啊，我之前做 podcast 我也感觉到说，哎，真的会，就是你上网骂人家很简单的，但如果你今天是被骂那个人，真的很不舒服了。所以我也可以某方面的理解这个老板不爽的心情，因为我之前被写给很低分的评分，我也不开心。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然后再来就是该怎么讲，就是。心态调整吧，像我现在就不是那么 care 了，因为我就是随便随便随便随便录一录，随便做一做，然后也没有啦，我记得认真，但就是我不会再被那个影响了。我觉得就是你要么就是做到像古玩那样，就做到很多人几千个人在看，80%人都给好评啊，90%都给好评，后面那10%根本不用理他了。对，那你真的不喜欢，你也可以从这些负评中找到你。想要获得的资讯，可能你有这个人是有一些很在意的点，比方说你觉得这个碗盘看起来不干净，或者说这个你觉得这个 podcast 主播这个声音不好听，哦，犯了我的大忌，那就有一个给一颗星的人跟你讲说，哦，这个人声音很难听，那你就可以哦，感谢有你告诉我声音很难听，那我可以直接跳过不用听，这就是所以我觉得存在即合理的，这些负面评价都有一些好处，可能对你可能对我没好处，但可能对。其他的听众有好处，那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就是我们做人放宽心一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两个故事啊，给大家听听看，然后也作为我这个回归的一个暖身。很久没有讲一些，很久没有录了，所以这一集就是讲的应该有点乱，声音可能也不是很好的状态，但就是、I'm back， 拜拜。那去咖啡厅的那个女客人的照片，因为她被老板公审嘛，所以她照片其实有被贴出来，然后就大家网友有看到，然后包括我在内，大部分都觉得女生其实蛮漂亮的，所以我朋友就问了一句话，讲说这个老板怎么会对这个正妹就是态度那么差呢？我也不知道，不符合常理。